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强汉到死的吕后。当然，吕后临朝称制的过程中一直是危机四伏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吕后在不断加强吕氏一族兵权的同时，准备封吕氏一族之人为王。但是这里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，那就是刘邦临死前在白马盟誓的时候明文规定，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共击之。不过这也难不住吕后，毕竟刘邦已死，要执行盟约也是那几个刘邦倚重的老臣，那直接找他们就得了。一天，吕后在朝堂之上直接提出要封吕氏一族之人为王，向大家征求意见。右丞相王陵脾气耿直，嫉恶如仇，当即站出来反对。可是没想到左丞相陈平，包括太尉周勃等人，不但不反对，反而纷纷认同，并主动给吕后找理由。当然，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一次就确定下来，既然已经达成预期目标，吕后也就满意的退朝，开始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执行。王陵是气愤不已，退朝后和陈平、周勃等人大发雷霆，责骂他们忘了和先帝的盟誓，对不起刘邦的重托。陈平等人苦笑不已，劝慰王陵不要太固执，现在吕后势大，需要暂时隐忍，等将来机会到了再出来保全刘氏一脉。耿直的王陵只是不相信，冷笑不已，但是冷笑有什么用呢？接下来吕后随便找个理由罢免了王陵的丞相之职，让他去做那个四岁小皇帝的老师。王陵是又气愤又伤心，索性以年老多病为由请了长假，不伺候了。吕后也没有过于难为王陵，只要不阻碍自己的统治就行，痛快地给这位老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。扫清主要障碍后，吕后一面在朝廷中重要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，一面开始大肆分封吕氏一族之人。吕后先分封了已经死去的父亲吕公和大哥吕泽为王，然后又先后分封了五个吕氏族人为王，吕台、吕产、吕禄、吕家、吕通，同时还分封了一大批侯爵。当然，为了稍稍掩人耳目一下，吕后在大肆屠戮刘氏一族藩王的同时，也分封了几个刘氏一族中比较倾向于自己的族人为王。眼看着自己的羽翼渐丰，吕后稍稍地放下心来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小皇帝就出问题了。到了公元前184年，也就是高后四年，小皇帝刘恭已经八岁了。随着小家伙逐渐长大，开始慢慢地懂事了，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小家伙知道了自己不是张嫣的孩子，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害死的事儿，人小心里藏不住话，小家伙当场扬言，太后太可恨了，竟然杀了我的亲生母亲，你等着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报仇雪恨。这些话当然立刻就传到了吕后的耳朵里，吕后是又气恼又后怕，这还了得，真要是让这小家伙长大了，自己不就完了吗？于是吕后立刻将小皇帝囚禁在后宫中，严密看管，不许任何人与之相见，对外则宣称皇帝身染重病。没过几天，吕后索性杀掉了这个小皇帝。皇位上不能没有人呢。在前少帝死后不久，吕后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宏为帝，史称后少帝。当然这个刘宏也是个小孩，朝政大权继续掌握在吕后手中。为了更加严密地控制这个小皇帝，吕后又将自己侄子吕禄的女儿指给刘宏做皇后。然而 再大的权力也挡不住时间的侵袭。随着吕后逐渐将朝政大权彻底掌控在自己及吕氏一族手中，刘氏一族岌岌可危的时候，时间也慢慢到了公元前180年，高后八年，此时的吕后已经是62岁的高龄了。不久，吕后病倒了，并且病情逐渐加重，吕后知道自己不行了。被吕后的淫威震慑住的，心中还是更加偏向刘氏一脉的众大臣，感觉时机已到，开始私下里暗暗串联。对此，吕后也是心知肚明。临终前，吕后命令自己的两个侄子吕禄和吕产分别统帅南北两支禁军，并且谆谆叮嘱：先帝曾经与大臣白马盟誓，而现在我吕氏多人封王，刘氏宗亲和大臣中很多人愤愤不平。我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叛乱，但是现在我不行了，而皇帝又太小，震慑不住众大臣，所以朝臣们很有可能会趁着我发丧的机会发动叛乱。你们要记住，一定要牢牢抓住军权，严密保卫好皇宫，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，免得遭受别人的暗算。临终前，为了安抚众大臣，吕后留下遗诏，各诸侯大臣包括下级官吏按照官阶高低赐给黄金，并大赦天下。吕后希望通过此举最后拉拢一下人心。随即吕后病死。谢谢大家。